美财长精准预告中国经济开始崩溃，休战延长，中共急开会等大招。中共摄政76年，首次吐出民脂民膏。美再度关税漏洞，小包裹征税恢复。
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
美中谈判结束，美中谈判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今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的活动中表达，如果8月1号之前无法达成协议，和中国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8月1号之后。如果8月1号之前还未达成协议，鼓励大家不要惊慌。贝森特说，同时还补充说，他预计8月份将会非常繁忙，仍有贸易协议需要达成。贝森特指出，中国在谈判中有些落后，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正和我们站在一起。财长今日是再一次对中国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和警告，先讲杀伤力最大、直戳中共心脏的一句真相。他说，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开始崩溃，并指出美国自19世纪以来从未见过似中国这样失衡的经济。失衡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占据全球制造业的 30%， 经常将盈余占全球 GDP 的 2%，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或者要追溯到1870年代的大英帝国。财长真是历史经济学家，他为什么特别提到1870年代呢？因为就是从这个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他国家迎头追上，英国开始逐步丧失独霸全球工业地位，其中以美国和德国的增长尤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到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 2.2%，德国是 2.9%， 美国是 4.1%。 财长这个暗喻，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习近平听到没呢？贝森特还向全球发出警告，说第二轮中国冲击将来到，就是廉价的中国商品冲击各国市场。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发达经济体将开始提高关税壁垒，因为全球南方国家根本无法吸收所有这些中国产品。贝森特的警告总结一下，就是重新平衡经济符合中共本身的利益，否则将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不知道中共这些官员是去谈判，还是去跟财长取经，怎样拖着开始崩溃的经济？美中谈判一结束，中共迫不及待公布了双方同意将关税休战再延长90日，然后中共这边就立即召开市场等待好耐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7月底的政治会议亦被称为年中经济会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中国喉舌新华社就单独发表了习的讲话，呼吁打破竞争，就是缩减工厂产能，压止生产商之间的价格战。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信号，显示反竞争目前绝对是政策焦点。他补充说，但是预测北京能够多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仍然很困难。零碎的反内竞争口号是不是见效，看来外界对中共都不抱有信心。另外在这个会议上还决定会在10月召开中共的四中全会。财经真相账号说，中共决定10月召开四中全会，而美国将关税再延长90日，咁啱系10月12号，呢个唔系巧合。老保谈判画风就系、是、中共话，你哋要求我哋扩大内需，但我哋必须要召开四中全会先得，所以必须延长休战啦。美国嘅台词系，可以，你哋自己内部沟通好啦。 为了稳住这九十日不崩溃，中共亦罕见决定国内开始派钱了。育儿补贴八月底全面开放申请，按照中共官方讲法，是育儿补贴是中共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现金补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要知道中共而家喺度做乜嘢？搜刮民脂民膏，违法为暴利异地执法，倒查三十年，为乜嘢？就系、是、为咗从中国百姓嘅碗里边抢钱啦！破天荒七十几年啦，第一次好唔容易搜刮民脂民膏，再送翻去，可能系营造假象拖延术。有几多钱能够真正落到家庭手上，恐怕是一笔糊涂账簿。就算假设百姓拿到钱，这个说明中共从良了吗？并不是，是真正默认了财长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所以这一次新闻报道，大家看一看中共党八股的用词：稳中求进、稳定就业、企业和市场。稳字出现了好多次。亦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机率的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目标不会再维持在 5%， 而是会下跌 4.5%。 民间观察人士财经真相账号发表文章说，无数次历史证明，中共每一次对中国百姓退让，都是在外部巨大压力下，有了亡党危机被迫作出的，正是这一种挤牙膏一样的妥协，才至令中共存在时间超过苏联。反竞争又派钱，一个是中共叫了几十年都没有效果的口号，一个是撤政七十年第一次叫出的口号。表面看起来真是似中共要从良呢，但是经济学家和民间观察人士担心，不是无端白事的，不是看口号，要看疗效。百姓冇真系将钱攞到手上，咁就系中共做下样俾美国睇，拖延术。可能有啲观众想，中共开会全部系中共八股嘅暗语，为乜嘢要关注呢？每个关注嘅点都唔同，我哋嚟睇一下，大家为乜嘢关注呢啲会议？唔同嘅人从呢度睇到乜嘢嘅消息？譬如财经真相账号话，细睇通篇报告，中共没有提出新的内容，这个也说明中共这一次会议并未提出有效的应付策略，更多的是在政治局上边通告了美方具体要求。按照惯例，应该会要求各政治局委员仔细考虑一下，再作出最终决定。下次中美会谈就是市场崩溃之时，这个是做投资人士解读角度，他在压住市场的反应。再来看政治观察人士邓律文指出，习下半年会致力三件事，一是九月的阅兵，二是十月的四中全会，以及可能的川集会。还有人要信习八月或者四中全会要落台吗？这个关注是什么？还是盛传不衰的中南海传闻啊？美中谈判昨日落幕之后，虽然怎样看都是个夹生饭，但双方共同提到的一点是继续保持沟通。那西方的观察人士是怎样看的呢？基斯顿智库研究张家敦认为，中国仍决心用掠夺性制造业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等手段将其他国家推下悬崖，北京令世界别无选择，只能够尽快尽可能彻底地孤立它。而有其他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叫的不脱欧亦好，美国讲的去风险化都好，这里的文字游戏传统基金会中国和国家安全政策高级研究员前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史蒂夫耶茨在接受霍士新闻频道专访时说，我并未听到任何美中改善关系基本面的内容，但我们确实听到了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会继续谈判，总统今日可能会选择在截止日期后继续谈判。需要提醒的是，作为一个失去了子女，作为为禁药物受害者父亲，我想提醒大家， 目前的关税和中共切断违禁药物前体化学品的非法流动直接相关。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有根本性改变，但由于美国边境政策，我们看到流入我们国家的违禁药物有所减少。兼且在美中谈判的背景下，中共在做什么呢？他们介入阻止香港和记黄埔出售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并一直寻求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共正在反击的事，还是有 AI 半导体是另外一个部分。就在川普总统签署 AI 行动计划以在国内扩展发展后的一周，中共在推动全球 AI 治理和合规。对于违禁药物进入美国问题，今日美国再次采用关税方法来堵塞漏洞。白宫礼拜三宣布，美国将终止所谓的最低限度关税漏洞。该漏洞准许价值低于800美元货物免税进入美国。之前美国已于5月暂停对中国货物使用该政策，现在就要恢复限制。白宫在一份简报中表示，从8月29号起，即使是通过国际邮政网络接收的小包裹，亦需缴交所有适用关税。白宫指出，其他国家利用该计划作为漏洞来走私违禁药物以及逃避关税。低廉价格货物就是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物，将在初期以两种方式征收关税。部分货物将按原产国关税标准收取从价税，而其他货物将按每件80到200美元的范围收取特定关税。文件中提到，后一种方法只有效6个月，之后所有产品将统一按价格税征收。譬如从中国来的那些就按川普到时候比中国的税率水平来征收。今日一大早，美国商务部就发出来一个好消息，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达到了 3%， 远远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2.4% 的增速。受大幅入口拖累，美国第一季度则萎缩 0.5%。 这些入口在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被扣除以反映海外生产的商品，因为企业试图在川普更多关税生效前将货尾运入美国。第二季度入口放缓，消费者支出上升。经济分析局指出，这个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即使出口和投资减少部分，抵消了这一增长。这么好的经济数据自然收到了川普政府的表扬。川普在其 True Social 平台上发表文章指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刚出炉 3%， 远超预期，太迟先生，现在必须降低利率，没有通胀，给大家购买和重新融资他们的房屋。财长贝森特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第二季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 超出了预期，消费者支出增加，通胀正在降温，这个就是美国优先经济的面貌。而最好的还在后头，他在今日的记者会上就说了，美国目前是最热的经济体，兼且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速的条件。有网友挖苦地写了一幅对联， Trump 大声发大财，其他国家闷声交关税。这么好的经济，按照美联储的旧模型还能够减息吗？的确，面对陷入海恩斯模型的美联储经济学家，川普和贝森特亦都很无奈。在今天下午美联储议息会议公布之前，川普总统和财长贝森特都对市场打了预防针。川普说鲍威尔今日可能不会减息，鲍威尔总是太迟，即使他今日动手。贝森特表示他希望看到美联储发挥一些作用，并重申他认为美联储在关税通胀问题上的判断是错的。即使他指出
市场正在消化未来减息的预期，但他表示预计美联储今日不会减息，他们是提前剧情透露亦好，精准预告都好，美国就是鲍威尔不减息，美联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4.5% 的目标区间。美联储声明中提供的不减息理由是大多数有效关税税率的预计没有太大变化。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劳动力市场没有走弱，通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偏高，美联储透过不升息来应付通胀。有网友质问，如果关键指标同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那去年九月为什么突然大降 50BP？的确，大家都上过历史课，111年来那次美联储是在美国大选前减息的，只有去年九月。看来如此民意，我感觉鲍威尔的记者会真的要穿一件金刚铁甲护体先得啦。不过 Zero Hedge 账号发了一个灵魂拷问，记者在记者会上抛一系列问题给鲍威尔，但是相信冇人敢问一句，通胀仍喺度持续大幅意外下滑，你到底喺度关注乜嘢数据点，先能够证明自己继续袖手旁观系合理噶？该账号仲发表文章话，呢个系美联储32年嚟最分裂嘅一次会议。为乜嘢咁讲？因为喺会议上，美联储沃勒鲍曼赞成减息而提出意见。这个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双重意见，尽管美联储再次拒绝减息，但是双重意见支持减息和承认经济增长放缓的结合，强烈表明联储倾向鸽派，市场亦看到9月减息的几率正在上升。华尔街分析师是怎样解读美联储这次声明的呢？高盛外汇策略师麦克卡希尔讲，美联储对下一步减息的适当时机没有提供强烈看法。 TradeStation 市场策略师大卫拉塞尔，联储在这里争取时间，九月的情况尚不明朗，可能取决于七月和八月的通胀数据，目前尘埃尚未落定。李顺坏首席经济学家海西博斯蒂扬契奇芬话，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政策声明中删除了之前表示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减弱的措辞，改为强调不明朗仍高企。从我们的角度看，虽然不明朗仍高企，但考虑到贸易和关税方面的清晰度增加，不明朗已大幅减弱。瑞士联合银行销售和交易员西蒙彭讲，一切都如预期，没有新内容。在美联储会前，川普总统表示他听说联储将在九月减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